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课程。我是李崇恩。来到了今天呢，崇恩和同学呢都应该彼此的欣赏，互相的勉励和肯定。因为今天呢是旧约历史书二的第30讲，也是关于旧约历史书学习全部60讲的最后一讲了。经过今天30分钟的学习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说完成了旧约历史书这一部分的一个基础的研习。感谢神帮助崇恩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预备、分享、讲解，也感谢神呢帮助保守带领同学的参与，直到完成。那学完了旧约历史书的相关内容之后，如果同学、弟兄姊妹有什么学习的心得、领悟想要分享的话呢，可以提出。当然，如果还有学习上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欢迎你主动的提出，我们呢进一步的可以交流互动，彼此建立。来到了旧约历史书二第30讲最后一课呢，崇恩想就着相关的研习旧约历史书经卷的这一部分呢有一个总结。今天的总结呢分成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要谈谈历史补遗，就是呢补充两约中间的历史。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到旧约历史书与弥赛亚预言。最后的一部分呢就要谈到我们学习旧约历史书，从这些书卷当中可以怎样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好，开始的时候呢先谈第一部分，就是历史补遗，说说两约中间的历史。旧约圣经所记载的犹太人历史，到了以斯拉和尼西米的宗教改革完成之后呢就停了下来，没有继续记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了。旧约圣经大约在耶稣基督降生前400年就结束了，而圣经呢完全没有提到过在旧约到新约之间犹太人社群里所发生的事迹。一般人都称这一段时期为两约中间时期，两约指的就是旧约和新约。为了了解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呢，很多圣经学者呢就研究两约中间重要年代的一些的记载，仍然呢可以找到哈其他材料作为一个参考，成为补充的，包括当时一般的历史著作，还有就是管制犹大的外邦国家他们的历史研究，再加上犹太人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十几卷的旁经、次经，这些资料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多认识到两约中间时期的犹太历史和人民的生活。说到两约中间历史的补充，让大家了解哈，旧约结束、新约开始，中间到底犹太人经历了、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帮助我们去进入新约呢？那以下我们就要知道这段时间呢经历了四个主要的时期、主要的阶段。第一个时期呢就是波斯时期。波斯帝国在主前538年征服了巴比伦，因此呢就接管了当时在巴比伦为奴的犹太人。 犹太人自然就成为了波斯王古列的臣民。波斯的君王呢，他们都是恩待犹太人的，不但准许他们归回祖国，还大大的援助他们重建家园。只要犹太人遵守波斯政府的法律，承认波斯国的管制权呢，那他们就可以自由的生活了。主前大约400年的时候，当时在犹大省居住的犹太人呢，仍然是波斯帝国的臣民。这种情况呢，延续了一段的时间。后来，波斯帝国的势力衰退了，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不断四处征讨，结果波斯就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因此呢，也进入了两约中间犹太人所经历的第二个历史时期，就是希腊管制的时期。在主前332到167年左右，希腊王亚历山大大帝呢，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一个君王，他企图呢要征服全世界，连埃及这一个古国呢也落入他的手中。希腊征服了波斯之后，犹太人呢就转到接受希腊的统治。亚历山大一生呢都恩待犹太人，也相当欣赏犹太人，给予犹太人呢有希腊公民的权利。不过呢，他坚持犹太人要学习和接受希腊的文化，然而呢，没有强迫犹太人放弃本身的宗教信仰的。所以呢，在希腊时期呢，犹太人一方面保持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呢，也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文化在当时呢，是相当进步发达的，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深远。古代雅典在基督降生之前呢，就已经是一个学术中心，艺术在雅典蓬勃的发展。另外，希腊的哲学、文学、建筑学等等呢，都相当兴盛发达。希腊人崇尚外表的装饰，还有追求生活的享乐，他们的建筑物都雕刻有装饰。这种文化生活的方式呢，令很多犹太人觉得呢，希腊人呢是虚浮的，甚至是罪恶的，也是一种外邦主义，所以呢必须全力的抵抗。另外，希腊人也发展了一种全世界最有效的语言文字，希腊文。由于当时的犹太人后代从小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教育，因此呢长大之后呢已经不懂得自己的希伯来语言，只会讲希腊文。所以呢虔诚的犹太人就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希望他们每一个讲希腊语言的犹太子孙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学习圣经。而这个圣经翻译本呢，就是著名的七十世译本。犹太人在亚历山大统治期间生活安定，虽然犹大国灭亡了一段很长的日子，但外邦的君王呢，基本上都恩待犹太人。不过自从亚历山大在主前323年去世之后呢，就没有一个强势的领袖继续来统治希腊，希腊陷入了分裂的局面。这个时候巴勒斯坦的形势呢也相当的不稳定，亚历山大的臣仆将领常常发动战争，彼此争竞，导致犹太人的生活呢也越来越艰难。到了安提阿古四世的年代，犹太人就受到很大的压迫。安提阿古经常跟犹太人发生冲突，更委派了一个人来担任大祭司，令犹太人呢根本不能接受。他也曾经杀害数万名犹太人，又抢劫圣殿，严禁犹太人守节期、读圣经、行割礼等等。而更重要的就是他在圣殿的范围之内为希腊的偶像丢斯筑坛，导致日后犹太人呢起来造反了。接下来呢进入犹太人在两约中间的 第三个时期，就是犹太人独立时期。刚才说到哈，希腊后期呢压迫犹太人，导致犹太人呢有这个造反的一种的表达。当时呢，犹太人社群当中有一个家族名叫马加比，这家族的家长呢是位年长的祭司，名字叫马他提亚。他领导自己的五个儿子起来革命，反抗希腊的统治，成为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就一直跟希腊军队周旋。马他提亚的儿子犹大后来呢接续他领导犹太人进行革命。主前165年，犹大率领军队进入耶路撒冷清洁圣殿。犹太人想争取政治上的独立，以致他们可以得到真正宗教的自由。这个时期在犹太人的社群里呢，形成了两大宗教党派，分别是法利赛党和撒都该党。法利赛党强调要严谨遵守摩西律法，还有祖先的遗传。党员呢，主要是平民，属于保守派，在新约的时代呢，还是相当有势力的。另一党呢，就是撒都该党，他们认为希腊主义也有它的好处，于是呢，一方面接受希腊主义，一方面仍然忠于自己的信仰。撒都该党呢，大多数来自贵族、祭司的阶级，人数呢，却比不上法利赛人的众多。不过在国家大事上呢，就显得很有势力，很有影响。他们也被法利赛人认为呢是自由派，信仰上不够严谨，甚至呢是跟这个世界在妥协。这两大党派之间呢彼此仇视，他们之间的斗争呢就把犹太人的政治自由呢也给牺牲了。后来罗马帝国兴起，在主前63年，罗马大军进攻巴勒斯坦，粉碎了犹太人争取独立的这个美梦。说到两约中间第四个历史时期呢，就是罗马管制时期。罗马呢是一个强大的帝国，领土广阔，后来罗马征服了巴勒斯坦，犹太人自然也就成为了罗马的臣民。由于罗马将领庞培曾经强行闯入圣殿的至圣所，这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入的。当时罗马人这种狂妄的行为呢，导致犹太人十分反感。加上呢，庞培又向犹太人呢征收重税，导致犹太人呢极为不满。因此好些人呢密谋要叛变，不过最后呢都失败。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呢，罗马君王该撒对犹太人呢算是宽宏的了，给予他们宗教自由。当时呢，希律就被委派来管理犹大地区，但是他呢不得民心，因为希律代表着罗马政府的管制，犹太人依然过着没有独立的这种生活情况，跟以往的在巴比伦、在波斯统治的时期基本一样，还是被外邦人所辖制的。到了希律的晚年，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日子哈，当时的犹太人呢，可以说在信仰上呢没有出路。法利赛人死守律法的信仰方式不能帮助犹太人，撒都该党呢甘于保留现状，也不能给犹太人开一条属灵的道路。所以呢，这样的一段日子哈，犹太人在政治上没有独立，没有自由，他们在信仰上呢也没有更新，没有出路。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新约圣经所形容的时候满足，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了。接下来今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讲一讲旧约历史书与弥赛亚的预言。 弥赛亚，那这是希伯来文翻译的名称，从这个读音上翻译成了弥赛亚，这是希伯来文。至于希腊文的读音翻译过来的名称呢，就是基督。弥赛亚本来的意思呢，就是用油去告的这样的意思。一般来说，旧约时代受告者呢，通常包括君王、祭司和先知等等的这些的身份。耶稣基督这个名称呢，就是说耶稣那位受告者的意思。另外，圣经当中所说的弥赛亚呢，同时啊，也是指着很特别的一位，由神所委派、神自己启示的人物。这个人物呢，将要完成神特别交托给他的任务。所以呢，耶稣基督的意思呢，啊，又有这样的含义，就是说了，耶稣是神所拣选的，要完成救赎工作的那一位。而在旧约圣经里头，所有关于耶稣作为神所拣选的那一位，关于他的工作、身份、遭遇、出生、死亡、复活，甚至哈他的感受、心肠等等的相关的预言呢，我们都称之为弥赛亚预言。旧约圣经其实记载了很多弥赛亚预言，预言当中呢指出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呢是一位君王，他将从以色列君王的系统延续下来，而这个君王系统就是大卫王朝的系统。大卫的子孙这样的称呼呢，也成了新约圣经特别强调的身份。而这样讲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个广泛的含义，而是专门指着那一位应许当中要来的弥赛亚。正因为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认识当中呢，一直都带着对一位荣耀君王的期待和观念，希望他来到复兴犹大国，所以他们就难以接受耶稣基督来自民间这种平民的身份，还有呢，就是他要受苦死亡的这一些的经历，于是造成了新约时代好些犹太人对耶稣的否定，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整本旧约的全面的启示，因此就产生了偏见，出现了抗拒。耶稣基督出自大卫王朝，这是神早就已经定好的救赎计划。当年扫罗因为没有听从撒母耳的话，得罪了神，被神所离弃，撒母耳预言神会另外选召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坐上王位，这一个合神心意的就是大卫。大卫王虽然犯过滔天大罪，但他呢愿意真诚的悔改，所以神继续的使用他。我们看到神选召一个人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呢，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有什么资格、美德，而是神自己的选择，也是来自神对人的怜悯。那这一点哈，当我们解释神与人立约的这件事哈，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解的基础。神跟大卫立约，应许大卫要为以色列子民施下各种的恩典，包括让百姓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生活，接受栽培，大卫王也可以享受安宁的日子。如果大卫的后裔犯罪呢，神会惩罚他们，使他们归回正途。神要建立大卫的国直到永远，这个永远的约最后的实践应验呢，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了。从这样的立约的关系哈，让我们也来反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神与人立约呢，是神自己采取主动的。不单是这样哈，神更是先把一切好处给了人，然后才叫人参与持守这个约。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如果是平等条约呢，那么立约的双方都应该付上相同的代价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与我们立下的新约呢，他的血，他的身体完全为我们舍弃。由此可见，神一直都采取主动，不断地要施恩给我们。神的应许的实现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那这种情况呢，叫做多重实现。大卫的王朝到了所罗门之后一分为二，最后整个国家都灭亡了。表面上看，神没有保守大卫王朝直到永远，但是我们看见大卫本人晚年呢，确实是可以舒舒服服地离开世界。当时国家呢，也还是太平盛世。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已经应验了他对大卫一部分的应许。至于神要保守大卫的国直到永远呢，这肯定啊，是指到这个应许的第二重的应验，就是指耶稣基督属灵的国度。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后裔，也是那位永远执掌王权的大君王。所以这个大卫之约呢，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呢，是永远的实现应验的。与人立约，让我们看到神主动的故意的约束自己，他立定心志要爱他的百姓，属他的子民到底。神和人立了约之后，虽然人还是经常的违约，但这一位信实的守约施慈爱的神却永远不会违约背约，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和盼望。最后，让我们从旧约历史书的学习来反省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看到哈，人总是希望脱离神的管理，喜爱自己独立，走一条危险的道路。以色列人当初要求撒母耳为他们选立君王，显出他们厌弃神，宁愿找一个人来管理自己。但神是那位爱我们到底的神，我们的生命只有一直被神所掌管，才是一个真正蒙福有意义的生命。一旦离开了神，我们一定会遭受各式各样的痛苦。离开神而过自己独立的生活呢，绝对是愚蠢的危险的事情。虽然人会愚蠢，会做错事，但不能阻挡神的工作。以色列人因为离弃神，使国家陷在各种罪恶痛苦当中，遭受外族的入侵，最后啊，甚至整个国家灭亡。可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呢，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固然惩罚人，但是当人真心愿意悔改的时候呢，神的赦免、怜悯、慈爱就再次的临到人的身上。在历史当中，很多人背弃神，违抗神，反对神，但神呢，还是那位坐着为王的神，他的永恒计划不受拦阻，有一天呢，会完全的实现的。当我们看到哈，在非常混乱的历史当中，还是有一种秩序的存在，就是神对人的慈爱、公义完全没有改变，由始至终神都是掌管着人类历史的神，是我们的投靠，是我们要跟随顺服的那一位。另一方面，人的制度 绝对不能代替神的管理。以色列人他们以为有了君王来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呢，就肯定要比没有君王要好。神一方面让他们如愿以偿，这样做是希望他们知道真正的福气根本不在于选立谁来做君王，也并不在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因为真正的福气呢，是在于神的眷顾、施恩。这个观念，这样的认识，应用在信徒的个人或者是教会群体上呢，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知道，教会呢，也需要有健康的组织，教会需要有系统、有秩序，但是千万不要让任何的组织架构取代神自己。所有的架构、组织、制度，都只不过是一些工具、器皿。如果我们把这些工具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顺服神的带领的话，那这些就是好的工具。相反的，我们倚靠了这些的制度、组织，以为就可以带来呢教会信徒的帮助、成长，而忘记倚靠神的话呢，那些工具就变成了伤害我们、破坏我们与神关系的一种的拦阻了。说到这里，让我们最后有一个关于旧约历史核心教训的一个总结。记住，要让神居首位，让神走在我们的前面，作为元帅、作为首领、作为君王。教会、基督徒都是接受带领的人，我们要走在后面，跟着神的带领，一步一步的跟随。跟从的人就要对神完全的顺服，凡事接受神的指挥、带领、安排、引导。每个基督徒都要让神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呢，坐在首位。因为我们是由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过来的，所以我们要脱离罪恶，脱离撒旦，归于真神。我们整个人包括身心灵完全属于神，神在我们身上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我们生命的主、生活的主，我们的思想言行都要顺服他。神正在书写人类的历史，他也在书写我们每个信徒个人的历史，所以我们要懂得回应、配合和参与，最终成就神的旨意。关于旧约历史书的学习呢，就在这里结束。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